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比较冷啊，明天有婚礼，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先有一些布置。我们明年啊，今年的三月，我们来板新就满九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并没有酒楼，对吧？我们是七楼跟八楼，那后来到九楼，因为面积扩大了，那个时候有两种设计，一种就是长的，那个时候好像有想法说讲台在那儿，所以大家最后面的在这儿啊，那其实是好像是比较传统都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房子比较矮，从那里看那里其实距离算蛮长的啊。后来我们大家商量，就觉得横的拉开啊，距离缩短也不错，唯一的坏处就是婚礼的时候新娘子一下就跑掉了。啊，太短了，来不及就被人家牵走了，所以就希望新娘走慢一点啊。感谢主啊，我们已经有好几次的婚礼啊。好，今天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也是最后一章。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每次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能够明白，让我们不只明白，让我们领受，不只领受，让我们可以像食物吃了，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活泼的力量，活泼的盼望，活泼的智慧。谢谢神没有撇下我们，用你的道建造我们，带领我们，用你的道坚固我们，指教我们。愿主步步的引导你的教会，愿我们建造在你话语的磐石上，根基永不动摇。今天天气寒冷，保守弟兄姐妹出入的脚步平安。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提摩太后书啊，照教会的传统，应该是保罗这一生最后写的一卷书。按照历史，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罗马坐监，大约是主后62年。保罗是主后67年殉道，保罗大概是主后5年出生在大树，所以保罗在世的年岁并不是那么长，大约是62岁。这是最后一封信，大概是他57岁的时候，应该就保罗的人生来讲是最后一段，是他的晚年啊。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到他这个年纪，其实到处都是啊。可是这段经文你看着，你就会觉得心有戚戚啊，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迈入晚年的传道人，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 啊，这样的人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包含基督徒，包含全职的传道人、牧师啊。第四章一共有22节啊，我想我们把它简单的做一个分段啊，有好几种不同的分段的方式啊。有一位牧师啊，他的分段是第1节到第5节啊，我把他取个名字叫主妇。第4章第1节，我在神面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你什么呢？务要传道。57岁的保罗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然后第3节，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够松懈。然后到第5节，他说。传道，不管得时不得时，你都要坚持。第5节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什么样的苦难？就是你坚持传神的道，会遇到的所有身体的、心理的、灵性上的煎熬。他未必指的逼迫，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已经是在监狱里面。这里讲到一个，前面是嘱咐，这里讲到谨慎忍受。我之前啊没有把这2件事情连起来。谨慎原来的意思是清醒，清醒的对照是喝醉。你知道人一喝醉啊。就说糊涂的话，心里面想的就是糊涂。可是他说你要清醒的忍受，继续的坚持，把传道的功做完，尽，就是把它完成主托付的。所以。1到5节，我们可以说是神给保罗的一个嘱咐，这也是保罗在3章第10节保罗的志向。他把这个志向清楚的表达出来，然后应该是要传递给提摩太，然后。鼓励提摩太 把这一棒接下去。第二个段落是第6节开始到第8节 第6节到第8节很有意思啊！为什么有意思啊？它出现的主词啊，这是保罗很少有的啊，但是在提摩太还有时是最多的。就讲到我，你知道保罗讲事情，他不常提到他自己，有但不多。你知道一个人要牧养一个教会，其实很矛盾，有的时候啊，就不想要让自己太多的表现出来，免得。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些结果，你知道我认识一些传道人，有的是把自己讲的有的时候有点煽情，可是你自己都不讲呢，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距离，那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进啊退啊，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没有我是不行的。因为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句话是亚伦的大祭司的荣耀。大祭司跟弟兄姐妹怎么样和睦同居，就是一个我要把我的志向，所以第三章第十节很重要，我的教导，我的信心，我的品性，我的宽容，我的爱，我的忍耐，我遭遇的逼迫，我遭遇的苦难忍受，主怎么在我的这所有的一些事上带领我走过来，这是我。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我啊，其实它分几个层面。第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意思是说我其实一直被浇奠，一直浇到如今，现在我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各位知道浇奠的概念啊，它比较类似在旧约的祭里面有一个叫奠祭。奠祭是什么呢？其实立位祭的祭只有五种啊，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但是好像这里面没有奠祭。但是摩西五经里面有奠祭，奠祭就是把酒浇在献祭的坛上。各位你知道酒就是酒精助燃，让这个祭物焚烧的更加的兴旺，让这个馨香之气，各位你知道有酒浇灌的这些器物的燃烧，它会当然有一种酒的香气。奠祭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奠祭，他自己不是祭哦，他是那个帮助祭能够烧得更讨神喜悦的那个奠祭的话，那我有的时候就在想，那那个祭是什么？那个祭物是什么？这个很关键啊，很关键。这个真的是 要一步一步走过来，越到我这个年纪越看清楚这件事。第七，很有名的句子啊，特别是在追思礼拜，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到那日要赐给我。下面，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自己有个理解，保罗把自己的定位、一生的志向、服事定位在浇奠那一些跟他一样爱慕神显现的人，让那一些为神而献上的祭物，就是那一些人，比如说提摩太，因着保罗这一生服事的见证、志向、福音，也能够得着像保罗甚至更好的奖赏。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激励人的一个想法？我换一个方式来表达，我们服侍主，不管是在任何场合，有的时候是在众人面前，你希望被人看见，被人听见，还是你希望你服侍的人被大大的看见，大大的听见？我想这个世界啊，有两种讲法，一种叫高调，一种叫低调。我觉得啊，我们要学习帮助 别人更被神看重。不管你有没有被人看见，啊，这个都其实都不是最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人看见，神不一定会看见。但神看重的，人多一半是看不重。所以第四章一开始，我在神面前，并将来审判活人死人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嘱咐你。意思是说，我们是做给神看的，我们最后是神来判定我们献上的到底有多少价值。啊，我们是要等神显现，不是把我们自己显现在世人面前。世人面前的显现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看啊，前面是第一节，凭着他的显现，就是将来他会把这一切都显明。可是对照到第八节，真正那个服侍主的人是爱慕他的显现，不是爱慕自己显现给别人看啊。我觉得现在我认识一些教会的一些带领的人，有意思啊。现在很流行一种说法，教会要有影响力，听过没有？那教会的带领的人，不管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代职的、全职的，我们要有明显的影响力，这个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啊？因为真正的影响力不一定能够影响上帝。没有错，也许我们的影响力按着世界的影响人的方式，我们可以影响一些人，但真的他就会成为爱慕神显现的人吗？啊，你知道我们来到百姓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原来信主啊，后来有一段时间因着很多的原因就没有去教会，后来来到我们当中，我用通俗的话，这个叫回锅的基督徒。其实要带领、要牧养回锅的基督徒，如果跟一个从来不认识、后来信了主，一张白纸，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好带领？从某一个意义来讲，回锅的他为什么会离开，他都有原因。但这个原因里面，不管是什么，一定有一部分是跟教会有关系，跟之前的教会有关系，跟之前带领过他的人有关系。所以那个东西会变成他先入为主的东西，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调整好，把这个东西不合适的要把它拿走，这个难度非常大。特别是他如果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成就，他的年龄也迈入中年，这个难度就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啊，影响力是世界的影响力。好，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稍微再说一下啊。然后第三个段落，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从第九节开始哦，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如果你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一个牧养教会的角色，你会发现 保罗他的教会观是跨教会的，对吧？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你是谁？提摩太。提摩太这个时候在以弗所，保罗如果坐监，他是在罗马。各位知道以弗所到罗马是蛮远的啊，赶紧到我这里来。什么时候来呢？他说你来的时候，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带来。这个保罗是很细的啊，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你来，赶快来。其实如果你去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有查考过的第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不住的想念你。属灵的父亲想念属灵的儿子，但是他不可能去，他盼望他来。然后你看，一个是提摩太来，一个是第十节第四章，有一个叫底马，他原来的同工什么离弃我，去了帖撒罗尼迦。这个一来一去，来的还没有到，去的已经离开了。这个叫什么？第五节，谨慎忍受做传道的功夫。做传道的功夫啊，你坚持传道，坚持按着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按着圣经来传道，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功夫啊。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教会，台湾那么多教会，为什么真正坚持愿意只用圣经来牧养、来传讲、来带领的教会那么少？你问我，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很苦，很 boring。 我告诉你，你要在沙漠中开江河，你们听到有经验的人就知道，听着听着就什么，就不想听了。这个叫什么？第四章的第三节，厌烦纯正的道理。为什么会厌烦？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好像不是我们在讲的，因为他自己追求的自己的情欲啊，第三节想要的不是这个，他就会什么？第四节掩耳不听。然后他会去听什么呢？荒谬的言语，有没有？你去看这些社交媒体啊，星座很夯吧？十二生肖很夯吧？这个都是属于什么荒谬的言语。但是你猜他会灵修比较勤，还是去每天看那个比较勤？真的很难讲啊，很难讲。意思就是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其实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你说他不好学？没有。第三节，他为自己的情欲积累很多的师父，他到处什么拜师，到处上补习班，到处拿证照，你懂我的意思？他一直要让自己更多更多更多方面的，好像要充实自己。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厌倦纯正的道，所以爱慕现今的世界，像底马，他不一定，这个人看起来是不正常哦，他只是不愿意再听圣经的道。 很辛苦啊，因为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很辛苦。原来我们自己的教会有很多认识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啊。有一次呢，有一个肢体来跟我讲，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啊，在一起查经，查了好多年，每个礼拜一次。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他说：“我要告诉你，我今天开始，我知道我听懂你在说什么了。”他说：“我听了2年，我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说：“不会啊，我说我讲的其实都是算是很简单吧。”啊，他说：“我终于搞清楚你那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只有个框啊，我还得把一些肉填上去。”其实，认识神、传讲神的道，跟世界之间的对比，其实我们是用神的话在建造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我们建造这个世界，就被这个世界吸引。然后追求更多的认识这个世界里面的点点滴滴，然后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哪怕我跟现在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有距离，但是那一个神话语建造的世界，其中基督耶稣是做主的那个世界，就叫做神的国依然是越来越吸引我，所以马丁路德说，其实信耶稣是两个世界的碰撞，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不错，但是稍微简单了一点。我觉得他想要描述的是，这两个世界虽然是同时的，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交集在一起的地方。哎，我年轻的时候很被吸引啊，但我现在觉得那个交，就是两个交集，两个圆的交集，是不是就是我们真正跟世界连接的地方？我现在比较不是那么倾向这种叙述啊，我比较倾向啊《约翰福音》第3章的方式。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在上面的世界，这是一个属地的世界。我们这个国是天国，这个世界的国是地上的国。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建造一个属天的国。然后我们一起活在这个属天的国度里面，用这个属天国度的主所教导我们的每一句话，再回头来看原来这个属地上的世界。其实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如果没有这个属天的世界，我们其实就在这个现今的世界里面用。现今的世界里面的我，追求现今世界里面的我的情欲，然后照着我的情欲去找我所要追求的知识、财富、地位，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保罗在第6节到第8节之后，第9节，你看，底马贪爱世界，离弃我。第16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第1章第15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保罗57岁。我要告诉各位，从一个服侍主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在各方面应该都是达到一个相对巅峰的状态。真理、牧养、宣教各方面应该是很成熟的时候。可是什么？你看啊，就只有提摩太后书3次提到他被遗弃、被离弃，最近身的同工，整个区域的同工都离开他，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其实他这一句话对提摩太说是，从我们的俗话叫是咬着牙说的，历尽了人间的冷暖啊！你要知道，服侍主最后被服侍主的人离弃，那是一个非常伤感的事情。可是保罗的信心没有被击倒，对吧？他继续勉励提摩太。他说：“好好的干，接着干，像我这样干，干出个名堂，把该干的干完，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好，第10节讲到底马去了帖撒罗尼迦，然后讲到格勒士往加拉太，提多往达马太。提多应该是一个好角色，达马太是一个什么地方，不是那么清楚。格勒士这个人物是谁，不知道。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是一个角色，但是另外两个角色很可能又是正面的角色。所以保罗这个团队啊。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好消息，有坏消息。有人离弃他，但是也有人愿意什么，成为那个像他一样爱慕主显现的，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脚踪啊！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先人的脚踪，你就会觉得，对保罗来讲，我们都有可以服侍的地方，是不是？接着你看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去的去，离弃的离弃，有没有？来的赶快来，最后呢？路加在我这陪伴他，你觉得他这个服侍的人生有没有缺憾呢？缺憾这个字是这个世界的用词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叙述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志向，他的忍耐。他的遭遇啊，他一样一样的数给提摩太听，而且是点着名，把人名、把地名通通交代清楚。第11节，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你怎么选择一个人，你要跟他更亲近？你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到了保罗这个阶段啊，他完全用什么？有没有利于他用主的道来服侍这件事，做他的基准，对吗？来干嘛？把经卷带来， 来把我御寒的衣物带来。你要知道，如果在监狱里面是很辛苦的。路加在这里陪我，你要把马可带来。有人说马可原来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他跟了另外一个使徒，他自己就保罗自己就走了啊。可是在这里，他提到保罗说他对他传道的事情是有益的。啊，这一点我也有很深的感觉啊，很深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对服事、对话语的服事、对服事用话语服事的人，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帮助的人。3章第16节，他说：“圣经是神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处的。”第11节，马可是有益处的，看到没有？在什么事上有益处？在传神的道，按着圣经。传神的道这件事上有益处的，有益处的。3章17节，叫属神的人。我以前啊没有这么有把握，现在我很有把握。16节，圣经是神默示的。17节，属神的人。这里两次提到的主词都是神，属神的人，圣经是神默示的。看到没有？什么叫属神的人？神为什么要默示圣经，让你成为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主要的特征和他的那个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把神的默示全部照着教训、督责、归正、学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在服侍神话语的事上有益处的人。有了益处，就可以什么？行各样的事工。原文啊，那个各样的善事是 good work。你看第7节第4章，那美好的仗，原文是 good fight。弟兄姐妹，坚持用神的道去服侍，这是一个美好的仗。这个仗是一个美好的功。感谢主啊！你慢慢会发现，其实保罗想要留给提摩太的，其实越发的单纯。你可以看到保罗调度他的团队，开拓他宣教的事工，加上牧养的事工，他可以运用的人手，主要都有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向。第12节，我已经打发推基鼓往以弗所。这个是差遣，那个是带过来。路加是在我旁边。你看，每一个人在神用神的道服侍的路上，都有一个去处，都有一个来处，都有一个方向，都有一个保罗在后面。怎么讲？就是指教他们怎么样把仗打好，怎么样把路跑进，怎么样把所信的道守住。啊，这个真的是，你可以知道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我遇过一些传道人，他们说。神呼召我祈祷传道，所以我应该专心在祈祷传道，别的事就麻烦长子啊。那因为我也碰到很多的教会的长子，他说：“神托付我就是做长子，那些祈祷传道的事就交给传道。” 交给牧师，听起来分工有序啊。但是这种分工在保罗身上看不见。你告诉我，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这种人力资源的分配运用，这是祈祷传道还是人事管理啊？很难的啊，很难的。你要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地方，认识每一个地方的教会，认识每一个地方的工厂，它的困难是不是？孔夫子说因材施教，保罗是因材传道，这个不是简单的事啊。所以很多人都忘了啊，祈祷传道不是只有你自己这一辈子传完了开开心心的回天家了啊，你没有留下下一个继续传你这样道的人，你就是没有做好。这样会不会很苛刻啊？会不会？你可以发现，其实这才叫当跑的路跑尽了。这个是接力赛哈，不是百米，你跑到终点就 sayonara， 不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当跑的路是这一棒在我手里，我还没有到终点，我棒交出去了，能交出去的，接着跑的，这才叫跑进了，才会有第八节。他把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也赐给什么？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知道这个奥运田径赛里面最难的一个竞争的项目，其实就是1600米的接力赛，四个人，每一个人跑400米。400米到800米是田径赛里面最难跑的，为什么？速度加耐力，如果是接力还要加上什么？合作。百米就是纯速度，200也是速度，400就是耐力速度。各位知道这个，我没有仔细再看了，现在400米的这个奥运记录啊，大概都是在40秒前后。那换句话说，他每100米都保持接近100米的速度跑4次啊，等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400米接力的话，你去看世界纪录都是39秒。那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要跑进9�秒啊，四个人跑4个9秒多。你才拿得到金牌，那是什么样的概念？速度、合作，再加上耐力啊！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啊，要认识人，要认识地，要认识自己，通通能够用在用话语服侍主的事上来彼此配搭。有人说第十三节保罗啊，就是嘱咐提摩太要把疲倦把书带来，书嘛很容易理解啊，疲倦是什么东西啊？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保罗的圣经的羊皮卷啊，应该是希腊文的啊，因为保罗大部分的经文引用都是希腊文的，他自己也用希腊文书写，虽然他也会亚兰文，那个时候实在是很不方便啊，很不方便，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记忆力要非凡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记忆力好的人啊，我认识一位牧师啊，他已经回天家了，他可以背整本新约。我亲身听过他讲道，他讲道是不带圣经的，完全用背的。 今天讲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先背一遍，一个字都不差。我觉得这个世界啊，超过你想象。我还认识一个弟兄，年轻哦，他台大毕业，后来就辗转，后来全职服侍主。他有三个小孩，我见到的时候都很小，最大的9岁，最小的只有6岁吧，5岁。老大可以背新约的4卷《罗马书》《约翰福音》《启示录》，9岁，全部哦。最小的5岁，可以背《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我说你怎么教的？他说我带头背啊，他们会背的，我也要会背啊。然后他们吃饭之前。我们都是要祷告嘛，他们祷告完先背圣经才有饭吃，这不是条件，但是这是一个榜样啊，这是一个榜样，就是你看重什么，最后你就会得到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14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注意啊，多多的害我，这个叫什么？2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请问你，如果你传道在你的教会，或者是在你教会的四周，有一个铜匠亚历山大，铜匠亚历山大，你就把他想成是台积电的大老板，懂我的意思？因为是当时最赚钱的一个行业的负责人。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多多的害我。请问你多多的害我是得时还是不得时？不得时。不得时要干嘛？遇到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要干嘛？2节，务要传道。你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接着干什么，努力的干什么。然后呢，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去报应别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别人纠缠别人对我们的不义不公。你放心，如果主真的是主，你交给他会比交给你要合适，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你们在世上遇到了委屈，遇到了逼迫患难，你有机会求上帝帮助你，能够施行公义，在你的手中爽一下比较好，还是全然交给主？这真的是信心啊！若是可行，总要竭力追求与人和睦。罗马书12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就是传道人啊！传道人不是因为自己头脑不清楚，不是不善于口才，不是有爱心。我说有爱心，你不会被激怒。其实我有一点不相信。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把所有的怒气全部丢给上帝，你看着办了。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真的是那一个将来审判活人死人，会显现他自己和国度的那一位主，这件事情就简单了，对吧？就简单了，对吧？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找不到工作，后来他找到了。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在一个讨债公司。你们知道讨债公司是合法的， 是什么人委托呢？通常都是银行，银行委托他们去向债务人讨应当讨的债务。它有几种不同的讨债的方式啊，当然是最那个极端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像那个，就是每天穿着黑衣服，然后跟着你一起上班，就坐在办公室的门口，会客室，你几点上班，他就几点上班，他就做到你下班，第二天再来，你知道？这是一种啊，就是让你什么，让你心里有非常大的压力啊。第二种呢，就是比较稍微温和一点，温和一点就是，啊，他们拿到了这个啊法院的支付命令，就到处去找你的财产啊，然后要扣押，这个是寻求法律的途径。还有一种啊，我后来碰到他，他说我做的是第三种，哦，我说第三种是什么？他说我每天不停的打电话，我一天打100个电话给他，我每天打，每天打，早上打，中午打，下午打，晚上打，我一直从早上起床打到他晚上睡觉，也没有什么别的，记得啊，你欠了多少多少钱？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欠的，连本带利是多少钱？我把那个凭证寄给你，就这样。记得，如果你要还钱，请你汇到哪里，或者到哪里找谁，就这样。你们猜有没有用？我告诉你，第三种效果最好，你想象不到。这都是一种精神的压力，对吧？都是一种精神的压力。我要表达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传道是欠上帝的债，是欠福音的债。我们就是要还啊，用我们的一生来还。15节，保罗说：“主会报应。”15节，但你要防备。你看到没有？耶稣讲过一句话：“灵巧像蛇。”有没有？驯良像鸽子，你知道驯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天天被他害，有没有？但是不要急着报仇，15节，但是要防备他，下一次变3天被害一次，再下一次变3个月被害一次，你要在被害的过程当中长大成熟，尽量让自己减少被抵挡的机会，这个是一种成长啊，这是一种成长，这也是一种爸爸对小孩子服侍的一种什么，亲身的一种经验的见证啊，见证。好，这个是一直到第13节是这样，然后从14节到18节，保罗讲负面的啊，负面的。然后16节他说，没有人来帮我，都离弃我。保罗讲了一句话，但这罪不归于他们。通常这句话我是不容易讲出来，我通常比较倾向于上帝，你要记得哦。不要忘了，你告诉我，如果你是保罗，你被人离弃，在服侍主的道上再一次受害，他知不知道这是一个罪？是。但是保罗把前面亚历山大多多的加害他，说：“哎，主啊，你要报应他。”但是在这里说离弃他，不帮助他，他说不要跟他们算账。你看到啊，这个是有一点不一样啊，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主站在我的旁边，这个叫与主同在，或者主与我们同在。同在要干什么？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要干什么？你看到没有？主来报应，第十五节、十六节，这个罪不要归于他们，他们都离弃我，然后我要做什么？要力量。要力量干什么？重新站起来。错，要力量什么？让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志向传讲传道。啊，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叫心脏很大颗，有没有？但这就是保罗。所以我不觉得基督徒吸引人是因为只是因为爱，我也不觉得教会吸引人因为我们很温暖，这个很当然很重要，但是你知道人的爱会起伏，但一个人要持久的能够被神用，持久的来追求服侍神，他需要力量，这个力量要主来加给他。这个力量的后面，主加力量的目的不是让你很强壮很开心，它是让你能够再一次投入话语的侍奉上。所以一边是抵挡，一边是帮助，都是因着神的话语，然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个狮子啊，未必指的是那个叫 physical lion 啊，不是指的那个真的一只狮子，非常有可能指的是那些要吞吃保罗这样务要传道的那一些人。那些人可就多了，各式各样的人。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注意看啊，第十七节，力量接着传讲到我们所受的托付，就是把神要我们传的都传给那些听的人。我就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是保罗在传讲的服事的过程中已经经历到的事情。第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我比较倾向于十八节跟十七节很可能是类似的，换句话说，狮子可能是指的那一些各式各样的凶恶，让他传道的这个服事受到逼迫，受到拦阻，受到抵挡。但不管怎么样，每一次保罗都从这些逼迫拦阻抵挡里面被主救出来，这都是在今世。接着他说，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救神在保罗身上的拯救是用他的服事铺出来的一条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这条路跑尽的时候，他知道下一段路已经预备好了。下一段路是什么？进他的国。所以真正的救恩是今世可以不断经历到的，然后是主预备我们在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继续经验更丰盛的国。这也是为什么第四章一开始他的国度嘱咐我们务要传道。传道不是一个虚幻的故事啊。所以有人说，我们服侍主给力量，然后带我们离开那些拦阻抵挡逼迫，最后 带我们进到那个属他的国度，这个就叫做到了那日。第八节，要赐给我公义的冠冕。为什么叫公义的冠冕？这是你当得的。我觉得啊，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啊，不大敢跟神说，主啊，我这样子服侍你，我是不配，这个没错。可是不配，不配，不配，不配，那你将来还有没有当得的呢？有没有？第七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第八节，有公义的冠冕为谁？为我。啊，这个叫当仁不让啊。但是如果你不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不守住这个道，这个救恩就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么丰盛，这么完整。所以有人说，救恩有属今世的，也有属来世的，今世的加来世的救恩成就在用传道来服侍他的人身上，爱慕他显现的人身上，这样子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这又是一段啊，这一段一直到第十八节，有一点像是提醒啊，提醒。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啊，这里是更有意思啊，叫问安啊。问安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很家常的事情。十九节，各位你知道，这个时候保罗人在监狱里面，提摩太人在以弗所教会牧会。他说：“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二十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你有没有发现啊，保罗啊，坐在监狱里面，满脑子都是什么？都是人的名字。你觉得他富有不富有？你知道这个时代很多的人啊，就是心身心会受到很多冲击，因为太少这种东西了。他不知道有没有人关心他，他也不知道我应该关心谁，他不知道跟谁好，也不知道跟谁不好，不知道谁对他好，也不知道谁对他不好，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很疏离的世界。如果你有机会啊，你不要讲坐牢，就一个人独处十天，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下次有机会的话，就想这些人。把所有的人放在里面，有人是一个人，有的是一家人，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有的是健康的，有的是病的，有的是都是来自同一个教会，但是同一个教会，保罗当初建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这些人现在有的在那，有的在这。你觉不觉得保罗神通广大呀？你告诉我，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人现在的状况，提摩太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提摩太知不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保罗都知道。你怎么可能都知道？我要告诉你，你想知道，你一定也知道；你不想知道，他住你隔壁，你也不会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是牧养，这个牧养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很细小的环节里面啊。他说有人留在那里，有人移民到哥林多，有人我把他留在米利都，干嘛？ 我有事交代他。他说你呢赶快来。他说还有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这些众弟兄在哪里？那当然是在罗马了。所以他这个社交软体蛮复杂的，有没有？他一个人他做版主大概是这样，他是做群主，有没有？每一个人来来去去通通往他这里来。你有没有觉得啊，一个用神的道服侍主的人，他不会那么像你想象的那么这个人啊生命这么枯干，不会不会。所以求神怜悯啊，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复杂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用主的道被牧养，用主的道牧养，用主的道建造自己，用主的道帮助别人建造他，怎么样爱慕主的道。如果不是因着福音，我想这些人不会围绕在保罗的身边。这个身边不是 physical， 这个身边是在属灵的国里面。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弟兄姐妹，没有人帮助你，但是保罗可以帮助别人，对吧？一个没有人帮助你的人，你是可以帮助别人。那如果你就觉得没有人帮助我，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啊？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生命枯干。不要觉得自己真的那么那么那么的可怜。最后当然就是神的祝福，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常与你们同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是提摩太个人，一个是提摩太所在的教会。同在有什么好处？第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同在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同在是一个很虚幻的名字。你怎么知道你有主的同在？我怎么知道他有主的同在？我们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衡量的方式，就是十七节，对吧？就是你还有没有力量持续的在神托付给你的事上继续的奔跑，然后你愿意把这样的力量、这样的托付，二十二节托付给下一棒，然后在主的面前求上帝怎么样与你同在，也怎么样与下一棒同在。所以传承啊，不需要刻意的设计啊，传承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交接，因为这里面有主的灵，有神的恩，然后有加力量给我们的主，借着福音、圣经的教导，其实把我们传承一代一代下去。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觉得啊，传承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传承不是一个人才培训班的一个观念，它其实就是如果这是1600米的接力，这个棒就是神的道，我拿它跑400米，我再交给你跑400米。各位你知道啊，好像就是上一次的奥运，有没有？又是接力赛，美国人掉棒了，所以那一次，你知道接力赛棒子一掉就什么？成绩是零，取消资格， 因为什么？神的话不见。接班人，什么叫接班人？你慢慢的想啊。所以回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再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段圣经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因为第四章第一节提到审判，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提到传道。你就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要坚持，或者是保罗鼓励提摩太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他那个鼓励别人走下去和很坦然无惧的把这个棒子交下去的那个背后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在这个世上会过好日子还是过苦日子，不是因为现在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因为将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服侍的那个动力跟原因太多的是跟当下这个世界有关的时候，你迟早会疲惫的，你迟早会灰心的，迟早会灰心的。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不得时，总要专心。专心的意思啊，希腊文的原文翻成英文叫 be ready， be ready。你知道 be ready 翻成专心有一点不大意思一样哈。be ready 的意思是说，随时随地我都预备好，务要传道。这个道在哪里呢？就是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个道传起来，我上次有讲，教训、责备、警戒、劝勉。可是你注意看啊，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一个是预备自己，面对环境，得时是一种环境，不得时是一种环境。百般的忍耐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心境。各样的教训是内容，是方式，对吧？你要预备一个传道的人，要面对得时也不得时。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会得时，什么时候会不得时，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但保罗讲这句话，我后来总算比较懂了。管他得不得时，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你根本不要在乎环境会不会对我们传道有益、有利或有弊，都要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用百般的忍耐。为什么要百般的忍耐呢？因为不得时的时候，百般的忍耐，忍耐什么人呢？忍耐那些听到会打瞌睡的人，忍耐那些你一讲到就皱眉头的人，忍耐那些觉得我们是不是还多请一个长老啊？就是这样啊！我告诉你，教会总是会有这样的人。这个叫不得时。我觉得保罗他其实得时不得时，他真正要鼓励的是不得时。而下面写的几乎都是不得时。其实不得时的最关键是什么？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什么？人。不得时最难过的是有一些对道那种反应的人让你很受不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短宣啊？为什么短宣很激励我们？因为你去短宣，尤其去一些比较需要的地方，你会感觉他们的渴慕会重新燃起你对服事的热情。 可是一回到自己的教会，这个热情很快就被浇灭了。所以能够在自己的教会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这个真的是无敌铁金刚啊，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好，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得时呢？你注意看这里面啊，时候提到的时候，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里面的日子也是时候，意思是说前后呼应。保罗说你现在正处在一个末世，处在一个人会厌烦纯正道理的那个时候，这个叫不得时，这个应该没有争议。面对不得时，更要忍耐传道。第四节，掩耳不听。第三节，耳朵发痒。你有没有发现耳朵发痒掩耳不听啊，都是信主很久听道听很多的人，你觉不觉得你还没开口讲五分钟他就知道你结论是什么、所以啊，在一个教会服侍久了很辛苦，就是碰到这种听道的人，有没有他聚精会神只有十分钟，剩下的他就。跟你们分享过啊，我有一个 很有趣的经验，到今天为止，各位都知道啊，有啊，信友堂有一位康牧师啊，康牧师两个孩子啊，现在两个都是牧师啊，都在美国啊，他的大儿子叫康强，现在结婚，刚结婚不久啊，现在在 UC Berkeley 做学生工作，很好，感谢主啊。康强念国中的时候 maybe 13岁14岁啊，有一次他们请我到青少团去去讲道，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青少，也是最后一次，都跟康强有关系。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对着我的位置，我就开始分享，我一开始分享没多久他就一直到我讲完，他那个姿势那个眼神，他大部分时间是闭着的啊。我在想也许这就是现今的青少年嘛，我看到他这个反应，我就祷告说，主啊，打死我，我以后也不来青少了。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讲员啊，是一个终身难忘。完了我就回去了，我在想反正我以后不会来了。我回了家，康牧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何长老，我今天要谢谢你。我说谢谢我，谢什么？他说啊，我儿子康强回来跟我讲，把你今天讲的到从头到尾讲一遍给我听。他说谢谢你，我这个老子讲到他从来不这么听的。我很惊讶，他也很惊讶。我说你不知道他那个姿势，他说长老你就不要贪心了，我他那个姿势对我的姿势那是更不堪的。我说哦，那就好。你不知道，你以为不得时 maybe 是得时，你以为得时未必是不得时。求主帮助我们啊！再一次提到时候的时候是在第六节，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时候。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得时，我的感觉，他的时候，这个得时就是对他有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跟外在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向着那个什么，神预备的那个时候，一直往前跑。Maybe 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想法，但是却是一个很鼓励我们的想法啊。好，最后呢，就是说，可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人，不一定都是传道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建造？我们要怎么培养自己？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棒子往下浇下去，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我只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当然不可否认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教会到今天为止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你们如果说板新有什么特别，板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平凡，它很简单。有人说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敬拜赞美？为什么没有其他的乐器？为什么只有钢琴？很多人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的不活泼？我们可以再什么热闹一点，我们可以做多一点吸引人的一些事，弟兄姐妹，我想你想的是我都想过，不是因为我们会不会、愿不愿意，而是最终我们要用什么来建造这个教会。要怎么样把这个教会的船，这个棒子怎么样接着往下传？也可以说，我们是用神的话语来为中心，来建造、来牧养、来传讲的一个教会。我想他会让很多的人失望，但他也同时会吸引很多的人。有人说我们唱的诗歌都是两三百年前，偶尔听到那个，那叫什么？于志廷那个叫什么？赞美之泉就觉得哇，好开心啊！总算听到了一些比较年轻的诗歌。你们知道为什么两三百年前的诗歌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知不知道两三百年这些诗歌它被做出来、被传唱最风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传道人是什么样子？Charles Hodge、Charles Spurgeon、施布真，那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会不会有一个可能，什么样的诗歌，什么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环境，一个方式，其实跟他要传讲的内容是什么？紧紧的连在一起。我打个比方因为我有点经验，我去过一些那些什么样乐器都有的，有唱的，有跳的，有嗨的，什么样都有的。你要知道，那个一敬拜下来 轮到我讲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快一个半小时，我才上来，然后我要讲圣经。你觉得难度大不大？你知道我的意思，每一个人的情绪都被什么？都被眺望到最什么？最热切的时候，然后又开始什么？冷静的什么？思考上帝的话语。其实这个难度很大很大，所以在那样的一种敬拜的情境里面，他有比较适合讲到的一种方式和内容，有没有？所以你就看到有的传道人从右边走到左边，从左边走到右边，然后走下来走上去，有没有？其实很合理的，因为就是那样的环境。所以我自己啊，就训练自己，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一样像百姓一样讲我的上帝，讲我的圣经。后来讲着讲着，他们也习惯了。为什么习惯了？因为知道这是他们真正的需要。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长老，你是内行，我不能骗你啊。”他说：“你看到的这些啊，是怎么样想办法把人吸引进来？可是如果不传神的道，他们留不下来，或者他们留下来是更大的麻烦，因为他要的不是跟上帝有太直接关系的事，他要的是自己要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很内行的，啊，都是很内行。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这么朴素的敬拜下去，什么都不能改变。哈，其实对我来讲，我的那个圈圈是很大的。其实我们还在很小的圈圈里面，慢慢的，慢慢的。也求主把更多不一样的人加给我们，啊！我觉得我们不是套一个模子，我们是让神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人彼此相处、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出一个这些人在一起合适的模式，对吧？啊，这是我现在的为止的想法。我没有，我脑子没有模式啊，因为我不相信这个，我也不排斥别人的模式，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模式都有它一定的好处。但是归根结底，你看到保罗满脑子的人，对吗？他没有模式，什么人可以去哪里，怎么用，现在是什么状态，你只要把它全部掌握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帮助他们被主使用，带着他们被主使用，服侍他们被主使用。我想这个教会就在一定的规模上越来越有那个天国的样式。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安慰我们，牧养我们，用你的道继续建造你的教会，兴起更多属你的务要传道的属你的仆人使女。愿神恩待我们，寒冷的天气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出入平安。明天有婚礼，为这一对新人感谢主，为他们一生的道路交托给主，愿主赐福保守他们。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